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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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好，大家请放掌。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缘由，大家好。今天呢，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和大家进行汇报交流。我们接下来看指导题，如何才能算是真正做到信愿念佛？首先就是要建立起一个生死心切，就是迫切感。如果这个迫切感不了解体悟无常，就没有真实的处理心，就不可能看破放下，他就会带着包装的这种心态，把自己隐晦的这种心，这种内幕，就会给修行起到了一定的一种障碍。所以我们修行要落地，这落地的方法头一个的认识就是要有生死的迫切心。这个生死的迫切心从哪里体悟呢？是在无常，无常的这种大事的这种关照，就是第一个关照，就是在生死上。终生爱惜是生命，祝福爱惜的是终生。我们前以终生的生命的慧命来进行呵护的时候，就是反问自性的一种关照。有了这样的一种认识，那么我们修行就得法了，就能住在道法位上。道法位上这种关照的这种智慧啊，就给自己修行有一个推动力。比如说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看见出家人整天都没有事做，只是不断的念佛，觉得不以为然。他有一天他就问这个出家人，就说我听说出家人必须要刻苦啊，修行啊，才能成就道果啊。你们整天就是清闲没有事做，只知道念佛，这哪里会有成就呢？这个出家人非常有智慧啊，就告诉这个国王，就说修行不在于刻苦不刻苦，而是在于生死心切不切。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啊，如果我们的生死心迫切呢，你说他在这个道上他能不刻苦吗？他的信念能不专一吗？虽然出家人整天看似外在清闲，但是他内心处处在供养，处处在道上，因为这句阿弥陀佛舍心舍意啊，舍身的是了脱生死的，他的心愿非常迫切坚立。因为生死心切，虽然整天六根对境，但他眼不见色相，耳不听婉转的声音，鼻不闻芬芳的香气，舌不尝可口的美味啊，身体没有适意的这个感触啊，他的意识不起胡思乱想的这种作用。这个国王听了这些道理，他将信将疑啊，他对出家人说，你的话说的是有道理，但是能不能够用这个事实来证明你的话呢？这个出家人就说可以啊，那就请国王明天派两班，就是说能歌善舞的宫娥才女，一班在东街就是跑舞，一班呢在西街去唱歌，另外呢再从 牢里头呢放出一个死刑那个犯人，拿一个罐子盛满了油，叫他小心的捧着，并且告诉他啊，你的罪啊本该是处死的，现在给你一个求生的机会，你捧着这一罐油要过这个街道，要的一周回来，如果这个罐子里的油没有溢出来，就赦你无罪啊。如果他就溢出来了，那就啊，当场就斩杀。此外呢，又命令四个卫士啊，拿着这个刀斧跟随着他，就吩咐他们说，就说如果这个犯人手中所捧的油溢出了，那么立刻就斩掉他。这样的一试呢，便能得到证明了。等到第二天，国王呢照着出家人这个指示就去做。那么这个小犯人心里就想啊，今天是我生死关头啊，哦，我必须一心专注着这个油罐啊，我就这一次机会了，我千万不能叫这个手里捧着油再溢出来。果然呢，这个犯人就小心翼翼地关注在这个一罐捧的油上，不让洒出来，就围着这个街道哎转了一圈，丝毫不敢疏忽。那手里所捧的这个油呢，一点也没有溢出来。那么回到国王的那个所待的地方，国王实现了诺言，就是赦他无罪。那个出家人请国王问这个犯人，为什么绕了一圈你能看到了什么呢？这个犯人答道说，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只看到我手里这个拖着这个油溢不溢。那国王骂他，就说你在胡说八道啊，东边的街上有才女在跑舞，那西面那个街上还有才女在唱歌，你也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那那里怎么会听不到看不到呢？这个犯人答道，就说国王，今天是我生死的关头啊，我这一心只顾着这罐油啊，哪里还有这个心去看什么跳舞和唱歌呢？所以要了这个街区一周的时候，真的就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哎，这个国王听了这些话的时候，才领悟到这个出家人所说的话一点没有差错。念佛的人因为生死心切，虽然六根对境啊，但不被这个六尘所迷，等于不见不闻呐、啊，这就是事实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犯人一样，把自己生命如进猛虎一般，升起一种切心来，一心法愿求生，对外这个境界就不会扰乱我们这个六根，就会在佛号在我们心里就是涤荡享用，这种涤荡享用的那个佛号的愿力，就使我们心就能很平静下来。专心念佛，久而久之啊，信心自存啊，愿力定坚呐、啊。这么生死大限来临的时候，就一定能够凭借着这种平时念佛的这个信愿，就能哦感佛现前解言呐、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光阴迅速无常，人的生命只在呼吸间，一息不来便是永世啊！切勿蹉跎岁月，应该把生死大事常记在心头啊！那我们就不会再懈怠放逸自己，就能放下万缘，一起念佛了。那么临终关怀与助念，正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直接面对这个临终生死所出现的这个生死猛虎，去体尝它，体悟它，提醒自己当生这种无常的迫切心，把自己当成王者一样厌苦心求，求佛救度。因此临终关怀助念它不是一件事，这个助念现场就是最好的修行道场，因为它从那里头能感悟生死，最好的办法你拿它当佛去做去落实。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这期生命如羊进肥草， 欲乎而不得。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出自大智度论里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一只羊啊，虽说它遇到了肥草，羊追求的是肥草嘛，进了草了，就在草里头很丰富，但是它遇虎了，它这个草还有用吗？对它来说没有用了。我们生命亦复如是，所以说羊进肥草，再多的这种草遇老虎了，它也没有用了，也不得呀。从以上来看，我们就有一个认识了，这个虎代表的就是生死的这种无常迅猛，不给我们这只脆弱的羊机会的。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可怜的一只羊。飞草就是我们在世间所追求的一些虚幻不实的东西啊，死期一到啊，就给我们没有机会的选择。所以说趁着年轻用功夫，不怕老了抵无常。现在趁着我们活着，我们就要请佛入信的聊生死。无常大限来了，那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哦，追求的这些权势、财富、这种家业，都是一种虚幻的，如梦幻泡影一般。我们这个家属亲情，它无非就是一个冤亲债主的组合体嘛。我们的身体无非也是四大假合的组合体嘛。它都是一种假象的组合，是因缘业力感召的过程。所以说我们产生了一种生死的这种切要这个关照，要切对如临终一样的啊来对待它，我们才行。这种心切的这个迫切是建立在这种观点上。我们记住这句话，我们的生命如羊进肥草，欲虎而不得一样。那就给自己每天想一想，自己就能心就能有一个关照了。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临终正念需要满足的条件。因为临终正念关怀它不是一件事，是一种修行。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件事，你的心中疑疑惑惑就会产生很多你不明白的事，你就很多一种疑问所产生，就会在事项上不停地推翻起问，起问推翻。如果我们懂了法理了，这个事就变成理论的一种依靠性，就是这种解行并进了，那我们的心中的疑惑和一些事项上的东西就不攻自破。所以根据这样的这个一件事情，我们把临终关怀所发生的一些事关键处给它提炼出来，让大家有一个认识，就能去除很多我们内心疑虑的东西。那么第一个在临终关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提醒第一个就是不怕死，第二个是放得下，第三个是信得牢，第四个就是愿意去。那么从不怕死、放得下、信得牢、愿意去，构成了生命关怀最后的这种认识。这样呢，我们从临终关怀的对象，就是临终之人，给他提升到这个观念，他的生命才能真正的得到解脱的一种关照和呵护。那我们来看看不怕死。如果一个人怕死了，他就内心不会着力，他就会畏惧，一畏惧了，人的这个心神呢就会不调整，心里就不会安，所以紧张异常啊。而且怕死之心呢容易颠倒，一时颠倒慌乱，不能自主，就失去了生命的主导。就好像一个人啊失去了这主导了，是不是这个行为就会疯疯癫癫失常了，就好像精神分裂症一样。一个人主导的心识要是混乱了，他一混乱的行为语言通通都不正常了，就跟这个一样。如果说他是坚定的这个不怕死的这个状态下，他这个神识的主导权利没有丧失， 这个人从沟通啊，从语言呢、啊，他就不会丧失这种正常的行为，他就不会常随着境界所转，他就会有一个正常思维的一种条件。否则人你看一神经分裂了，他就不正常了，思维就跟这个是一样的。比如说那突然间我们面对一个灾难了，人不知道从哪跑了，我们平常比如说这个门走出去，我们就会直着就从这门走出去了。比如说突然间来个灾难了，你就不知道从这走出去，也许你四下逃散，是慌乱的状态，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什么呢？因为怕死，恐惧性产生的这种行为的异常。临终之时，念佛人不可恐惧怕死，但不是因为无所谓逃避不去害怕，而是因为找到了解决死亡的方法。如果我没有方法了，平常就把这种方法贯通于心，加于心力的主导去牵引，那我们在死亡的时候，平常的训练，你掉海里头了，你看看你自己身边什么没有，靠自己只有一个业力的牵引去堕到深海里去受苦去受报。如果告诉你有一条船，你快速的抓住它上船，你在苦里抓住上船，就是一种本能的希望，它不是失望。因为我们在苦海里头，凭我们自己这种心态和心业，只是失望。失望带给我们是什么？苦难、轮回、痛苦。那么希望带给我们是什么？光明、解脱、自在。我们要把这个怕死和不怕死进行一个对比，进行一个好的和坏的一个对比。在苦海里头，在生死轮回里头，我们是靠佛就解脱，靠自己去挣扎就轮回，你只有这一条路了。就好像在水里头，你除了上船你还有什么办法呢？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呢，就把你的心和阿弥陀佛这个愿力通过你这个文思就会拉得很近，就会给自己的一个心态有一个坚定的一种仰靠力，这就是动力。如果我们这样去修学，就有保证了。通过由阿弥陀佛大慈悲愿力的一种摄受加持，无所畏惧，如乘大船过海，心中自有保障。这是大船福利所做的保证，临终无惧，佛愿做解人所知。如果说我们因为心里越执着死，越怕死，信有所畏啊，一定在行之不利，行如不利，任何事都不能成功。就好像百米赛跑一样，谁都有一些紧张，你越紧张，你的浑身你看看，你就是越僵硬，越发挥不出来，因为你在紧张，你还有恐惧当中。就好像人你看一到了境界了，恐惧的人的为什么死的时候都僵硬呢？他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开心笑的时候，没有一个是浑身僵硬的，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在生活当中体悟嘛。佛法不离开世间，也不离开我们本心的，也不离开我们本身的，它都是一种反应啊，业力的反应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心快乐高兴嬉笑的时候，你心里你看看，你僵硬吗？你不僵硬吗？如果你恐惧的时候，被人吓一跳的时候，你看你手马上就回缩在你自己心前，啊的一声，你看那个是僵硬的还是柔软的？从这还是一个比喻了。那我们见佛的时候，为什么就欢喜的念完佛的人，临终人往生了之后，他浑身柔软呢？他见着佛，他欢喜高兴了，浑身那个僵软恐惧就没有了，失去了嘛，自然就有意了。从这里头我们就有一个思想的状态来闻思，倘若能借这个生死转折时候，我们把这颗心归命向弥陀解人大愿，那终生命尽受苦求生的心就会越来越强烈，阿弥陀佛这种慈悲解人的大愿越被 我们念佛当中的这种得佛力这种加持是不是越强，而如遇水登船万无一失，令我们的心呢沐浴在这个佛的光明里头，冲出三界轮回。同时呢，就是临命众人若能听闻到西方的一种种种的庄严，心求净土，成就其往生的愿力也会越来越坚固，彻底改变了对死亡产生的种种联想研发的这种恐惧、焦虑、无奈、痛苦，乃至于波动的联想和忍受的状况，它就相反变成了一个安乐、平静、祥和的状态，有益的状态。参加临终关怀是去除念佛人对死亡恐惧最好的一个文字管造的行为，借着这个往生现场的感悟，体会佛愿摄众的就真实不虚的这种事实，以此产生对佛愿彻底的这种仰靠。这种仰靠体现在哪儿？交心归命，这样的信心才坚定，不再被这个死亡所束缚，临终时才有这种安心念佛的这种坚固意。我们就是相续啊，我们堵塞六根净念相续是什么？就是坚固意，所有的根识都回到这种佛号上来信佛，来合一相拥相契，就把我们自信给代现出来。这才是我们学佛念佛人应该懂得的。在此我给大家讲一讲怕死和不怕死的事情。早些年我们认识一个居士，他的岳父呢就得了一个肺上的一个病，咳血，因为他咳血他太痛苦了，他都不想活了。但是他这个女婿是念佛的，学佛的，给他这个岳父讲啊，说西方极乐世界啊有多么好，念佛多么好，因为他太痛苦了，说只要好，只要不要我在这个世界上受罪那就行啊，那就给我念佛吧，别叫我受罪了，我走也要好好的走，你别到走不好的地方去，只要到好的地方就行啊。然后回来我们就去了，给他念佛去了。在念佛这个过程当中，他随着念还挺精进的，一点点的那个气啊就能喘上来了。他喘上来之后，他说：“哎，我来点水喝。”他平常这个他是很困难的，他就喝了一点水。念着念着他又舒服一点，说：“哎呀，我家比较饿，哎，再给我来点吃的。”我们做护理关怀又不能不给他吃的是吧？不能卑鄙他嘛。说吃一点吧，就给他吃一点面条。念着念着他说我还不行，你再给我来俩鸡蛋。这个家人呢又出于孝道又扭不过他，又给他来俩鸡蛋。他就又吃进去，念着念着他就急了，他就不念了。他说快停快停，别念了。因为阿弥陀佛太灵了，再念我就往生了。他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因为他是在苦难的一种亡者自我调节的压抑的一种释放，他并不是真正的求生。他一旦人的生命的圣见产生了作用的时候，那他离着西方的这种一池的这种坚固的信心就退转了。这就是我们凡夫众生的一种业力的特点，所以说不得不让我们念佛人呢又横观一场。我在临终助念现场看到了很多很多有这样的人啊，他嘴念弥陀心散乱呢，这就是什么喊破喉咙也枉然了，他是在圣见上去做的。你看清朝的这个续法法师写了一篇文章叫念佛不同的一百种果报，他其中就有这一种，他是在痛苦里头了，他不得不去养殖一种东西来解决他内心这种焦躁无奈痛苦忍受恐惧的这种状态。一旦这种状态消失的佛力价值，他马上那种业力 瞬间的业力就会反复出来。所以临终关怀是一个非常系统非常有层次的一种调理的一种呵护，这是需要我们真正的明白了解的。它也是一种智慧的一种提升和我们内心心性的一种流露的一种智慧，这才能构成一种对生命认识。它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啊。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听到了进行反思，就会提升我们，是不是？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不怕死的，就是赶上带着身剑的，这个是不带身剑的。我们就当现实，就是我们现场的人来试一试。我们在念佛当中，你带着身剑一念，你带什么肝啊、脾啊、胃啊、肾啊、胆啊、是胳膊腿啊，是吧，头啊、耳朵的，你来念，你就五分钟，你试一试，你很不舒服。我们每个人在场都可以试吗？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些东西，都放下它，没有这个身见，你念五分钟做个对比，你再试一试，越念越轻松。我们可能这来了在座的有几千人，试一试嘛，一比就知道。这就是怕死的和不怕死的，身见的和没有身见的对比。因为你有助的心去念和无助的心去念，那是效果不同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我们内心才知道，因为你有助的就是有死的这个助相的，就有死的业境来延伸，就在你心里就产生这种障碍。如果你不住在死上，就无助的，就好像点了一支蜡烛一样，一支蜡烛点着了，你看我们不住它，用手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在火头上烫不着你，对不对？如果你这一停在火头上，结果会怎么样呢？一住就伤。我们念佛也是这样，要懂得这些一个道理。为什么叫我们要悟到空性的道理里头去呢？我们临终关怀处处也是在这里的去契入的。一个理法要懂，还要懂得从事上去证悟啊，就是限量你这个事啊，这才能提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的这种本源的佛性都是不生不灭的，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给他唤醒回归。所以我们要懂得这种优生，这种真正的优生是什么？靠我们自己去优生，我们是愚痴啊，是罪恶的，只懂得造业啊。经上是说嘛，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把佛的名号不可思议的这种加持力放在我们心里头，你看看我们这个罪业如什么？如片雪入红炉，干什么呢？一进即逝啊。所以说最好的这种幽生啊，阳生安生自在，就是把佛念进去。因为这个念进去之后，就有佛的这种愿力在里头，佛的愿力与诸佛是共同的，总愿与共啊，但是他的别愿不同，与诸佛不共，他在我们心里就起到一种保险保证，一种兑现。这种兑现就是解脱，给我们解脱最真实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待业往生。临终时候我们这样的平常种的业瘾，是不是在念佛当中从现在当中就给我们变成忧伤了？最好的有什么？从身体、从心理、从精神，是吧？从解脱的这种知见里头，这最好的嘛。你看人的现在的生命都需要优生优化，我们就不知道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弄在心里，不也是一样的吗？最后还超越生命，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在庄严，就是在尊重生命，呵护生命。因为这里有无量光无量寿的这种对我们的呵护嘛，有我们自觉的觉性力在里头，这样的保证给我们最后达到了死尽投生的结果。我们再来看放得下，有一个富豪啊，他被查出来得了癌症绝症了嘛， 他有的是钱啊。到医院里一检查，癌症晚期了，他就找专家，提着钱去了找专家。专家说我也没法保证你的生命了，他说谁能救活我的命，我的财产全部就给谁，只要叫我活起来。最后答案肯定是令他失望的，这时候他的精神崩溃了，他觉得世间所有的这个财产啊、权势啊、亲情啊，对他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他当场在医院里就狂撒金钱啊，把那钱撒的到处都是啊。我命都没有了，要钱何用啊？真正体悟到的，世上总有千百万啊，到头还是一场空。这时候，这种歇斯底里的绝望，当一个人生命走到了尽头，不能挽救的时候，确实啊，这钱没有用了。钱能做什么呢？能买来他生命的这种回归吗？买卖不了的。在他眼里，这个钞票也就是几张纸了。这时候他认识了钱的价值，一件衣服的价值，最好的几百几千来定位，这是衣服的价值。一张小票发票证明，一辆轿车的这个价值也是发票证明的。一个房子不管几百万到几十万，它就是一个房产证的证明。一个人的生死到底这价值是多少的，用什么证明呢？不能说我们用一个骨灰盒、一个坟头去做证明吗？一口棺材。现在想人追求的成功啊、价值啊、幸福指标啊，你想人死了这些还有吗？假如你没有达到你死，就是你病倒了，你生不能生、死不能死的时候，这些又有什么作用呢？只是成就了你把这个金钱和物质往里倒贴的一种元气，这叫福尽命没尽呢。这种痛苦更深烈更惨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看看长期卧床不起的植物人，半身不遂者，不就最好的佐证吗？比如说我们病倒了死了，你的服务单位里头他不会因为你病倒了死了就把那职位留给你，你今天没了，明天他就换一个人来代替你，很现实。你不要保留你的价值，你的价值是虚幻的，是从你内心里头电脑心里生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放不下，所以在生死的临界点上，世间的人情事物你能得到什么呢？这还是一个无奈。大命将终了，悔惧交至啊，生平不准备念佛求生的净土，临终之后你后悔都来不及的，因为你没有一个对生死的一种关照。世间人如果太过于执着放不下这些东西，这个世间人都惨了，他的临终时候他的内心里装的全是这样的东西。这样东西就是什么业果难行啊，就好像你身体大爆到处都是，你舍不下这个舍不下那，灾难来了你不再把东西撇下去的时候，这个灾难就会把你和财物一起吞掉。打个比喻啊，大家来听，放不下的人，打个比喻，临终的人他就好像有一个美丽的宫殿，里头都是各种追求世间追求人追求的价值，他从那里带着扬声，很安乐很幸福，觉得这个指标按照我的要求很高。但是他不知道突然有一天灾难来了，地震了，房要塌了，他还想一件一件把东西给搬出去。他不知道当他要有这种念头产生的时候，他就会被这个倒塌的这个房屋这些财宝把他埋葬在地下，恰恰是这种东西就把他自己生命丧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放不下。世间的财物啊，世间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认识的，因为我们亏欠的就是智慧。想一想这个物质，假如说一个古董的碗，这个碗搁在考古专家的手里头，它就是考古价值，同样转到另一个收藏家里面，那就叫收藏价值。 如果搁一小孩不小心拿着摔碎了，他就可以打碎片，有玩具的价值。如果换个小狗小猫，它就是它吃饭吃食的一种契机，是我们自己内心给它注定的嘛。你注定了它了，反而就被它去干扰。临终时候，这个人生起了贪恋心了，事物惊人，就好像入囊随形一样，种种的这种业障的重力缠缚着它，我们自己跑都是很难了。比如说在水里，你自己靠你自己还能游几步是吧？面对这个生死大限的这种苦海的巨浪一样，被石缝一刮，你还心里想着那么多的这个东西，这种业力的这个境界你背负得起吗？其实这个背负都是从你实心妄想里头产生的，你越放不下业境越大呀，业境越大感召的苦难危险性是越大呀。这个说我们助念团是给临终人开示时候要说清楚，这样关怀他，叫他放下这种，你说你的业实心变现的业境越大，你感召的恐惧越大，感召的恐惧越大，你的心力越散乱。如果你懂得这些东西，就是业境对你的缠缚，你放下它的时候心清净了，恢复了，心能造业亦能转业吗？是吧？心静亦如吗？放下了，你看它自然就没有了。业在哪了？静在哪了？虚妄的幻在哪了？没有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要把这个无常这种业境一切都通过阿弥陀佛的名号愿力给它抵了，转消了。所以念念当中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苦难的境界没了，反而得了清净。昨天我去大佛那里看到了大佛那个倒影，上头写了一个叫精心，大佛在高高的山头上，精心的池子能把那大佛倒现出来啊！我在那想啊，这就是众生的心，风一起的时候水波子就起了，大佛就不见了。为什么？业心为主了，就好像石峰嘛，就代表我们心识，无明心起来了，烦恼心起来了，你看佛不见了，佛就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烦恼给他隔目了。你看一会儿风停了，那个佛像哎还在那里待着，从来没有动过呢。那我们在此再讲一件事啊，有一个居士呢去拜访一个法师，来的时候他忘记带礼物了，他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他边说哎呀法师啊，我是空手来的，你有点不礼貌。法师对他说，那你就放下吧。这个客人呢就说，居士呢疑惑不解，于是又说，我什么东西也没带，那怎么放下？这个法师说，那你就带着吧。哎，这个就是听完之后闻思一会儿，哎，恍然大悟了，就是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啊，放下了是一种解脱啊，是一种草原顿悟，在生活当中的是一种智慧，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看懂，你看破才能放下呀，你不看破了怎么放下呢？这就是我前头所说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无常观，生死心不破切，他怎么看破？他看不破是假的，他不会心求，他不会知苦厌离，知心求静，他不会心求净土，他不懂嘛，他生不起来这个观念。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要看破放下，我说你看破放下什么？你连个无常观都没有，你生死都不破切，你看破什么？看破这几个字吗？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经文里头，佛给我们讲述的一件事儿。过去有一个人，就是一不小心从深谷里掉下去了，他刚好抓住了这个山崖的这个枯树老枝，他总算保住了这条命啊。但是也有悬在半空里头，上也上不去，下还下不来，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哎，他忽然想起了慈悲的佛。心里是说，呀佛陀啊，赶紧救我，赶紧救我。佛没有心呐，因为我们众生生心呐，他没有念 因为我们众生起念呢，和我们众生是心悲一体的嘛。我们众生的苦就是他的悲，他这一求，佛就应嘛。在生死这个关头，佛就现化出来了。现化出来，他就说：“哎呀，佛陀，快救救我吧！你看我这就摔死了。”佛陀说：“那救你可以啊，哎，你把手伸过来吧。”他这个人一听这个，我一放下，不就摔下去了？你看看，你说你不放下手怎么救你啊？你放不下嘛，就好像临终现场一样，我能叫他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不放下。我这个房屋怎么办？我这个儿女怎么办？我这个家庭这怎么办？你看我这种亲情，他放不下。其实放不下的都是业境啊，虚幻的。我们试想一下，祖师告诉我们一句话。我们世间最亲的人不过于父母兄弟姊妹，无非就是这样，是俗见吗？可是你看看，祖师告诉我们一句话：白欠父母起儿女，费事菩提增上缘。这句话要叫我们闷死啊！真正的亲情是用道来衡量的，用解脱来衡量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法生具齐，智慧圆满，你看看这种。是常不舍离啊，与菩萨为伴侣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世上与谁为伴侣啊？都与冤亲债主为伴侣，与冤亲债主过了短短的几十年，各自你吵我闹的。你看这个家庭里头现在纠纷的很多，弄不弄就像俄罗斯当初苏联解体一样，是吧？都是没有保证的。我们什么都给一个保证状态，否则连个保证状态都没有，这个活的质量幸福都没有，你说我们这个生命干什么呢？所以要放得下，看得懂。如果你们都是修行人，在那里头用道来生活，它是结果就不一样了。它是用业力来生活，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还是被业力束缚吗？就是那么简单。我们再看经文里的给我们记载，一个放得下的人，南天竺国有一个男子，他皈依佛法，出家修行，他原来是很好的，但是他有一种习气啊，他喜欢经常洗澡，又用这个酥油啊，这个种种物品啊，满身涂抹，一定使自己这个身体十分洁净香滑。他的其他的这个穿的吃的也非常考究。这位一个修行人呢，就是因为对色身的一种爱抚，所以不能证得圣道，他就开始闻思了。我这样长久下去不是一件事啊，我这个身体呢，我们能不能追求一个圣者啊，来为我说法，打破我这种信念，给我来个约束。这时候呢，他就后来听说摩苏罗国有一位优婆居多尊者，是一个得道的三智士，他便发心呢求见这个尊者。照那个惯例啊，就是去求三智士来引领开导。这个三智士是圣贤吧，他就有慧眼，他就知道这个比丘的病根是由于色身的爱抚未除，才产生种种这种行为。他说：“好啊，你要是想跟我学，你必须要答应我，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能不能真正的去按要求去做啊？”那这个人说，我既然来了就是为了要解决我的问题的吗？他说你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的内心的上去的信心来了。这时候呢，这个尊者就告诉他，你随我去吧，到山里头。他说山里头有一棵大树，他说你看你爬上去，1000尺高啊，他爬上去了。他说我爬上去怎么办？他说你把手撒开放开。他说我放开不就摔死了吗？他说那你不听我就走了，你既然要听嘛，我就叫你学会撒开放下。他就放开了，放开了，那个尊者告诉他你跳下来。他反来说了，哎呀，他是个尊者，我要是跳下来，我相信他哈，他肯定他是有方法的。他就决心一横，真的就跳下来了。他在跳的过程中闭着眼就觉得轻飘轻飘飘的，然后 这个准则告诉他，你睁开眼吧。他睁开眼一看，就在准则身旁，大树也没了。你看这一念的心情，就好像我们临终人啊，在那个临终现场时候，我们有人说阿弥陀佛的果地觉的愿已经成功了，是吧？你快求生吧，就能接你往生啊。他行不行啊？他能接我吗？我是生死凡夫啊，我罪恶很重的，我还有冤亲债主的。这个两项的这个比较，你们才能听出味道来，对不对啊？如果说你这个味道听不出来了，你后头怎么办呢？我们对佛的这种愿力，你看在临终时候就是这个道理，不怕死心的牢的那种，他就能待业往生。因为这个阿弥陀佛愿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信的，就难信在这个问题上。你就弄个小船，愿比作船嘛，我就上去了，这个船还是漏的，底下还有都龙啊，这巨兽啊，天空中还刮着风啊，你就在一个海里给我渡过去了。我就恐惧怎么办？我那念着念佛，还说佛怎么还不来接我，行不行啊？他保证不保证啊？种种这些啊之间，这都是业力颠倒的意识性产生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生命关怀才真实的有意义。这重要也在这儿了，难信。所以说我们通过今天要学习这个不怕死放得下来认识他，通过临终关怀来认识他。那我们现在可以借此文字一下，如果这个经文当中公案里头叙述的这个人是你，你会怎么做呢？你能不能像这个求道的人一样也能放得下手呢？还是放不下手呢？你还是那种角色，哎呦，我放下手不摔下去了。试想一下，现在佛要接你的时候，你现在从你内心有没有这种愿意舍这个身我执这种心态去交心归命与佛陀呢？想一想，那因为我们叫过去的是一条光明，叫不过去的是一种黑暗，叫过去的是解脱，叫不过去的是堕落，叫过去的是出轮回，叫不过去的是入轮回。要把这个问题要搞懂了。所以说我们要应知此界的这种苦难无常，生命总是要轮回。阿弥陀佛这个宏愿与诸佛相同，而是别愿与诸佛不共，就是要接引我们待业往生的，就是以这个愿力而做保证的，就是我们生死的一护处。再不放下侥幸鬼命更待何时啊？何必在死的时候再考虑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建立起来一种认识，生命尊重的认知，就尊重自己的佛性极灵，通过阿弥陀佛名号里头内证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和愿力光明，把我们煽动起来，内心就融在一起了，临终之时自然就会放得下。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信得牢，念佛信呢，一旦和佛的这种从感恩归命念到这样的一个味道的时候，人就不怀疑了。在临终关怀现场看到了亡者从痛苦焦虑无奈忍受这种状态，通过念佛慢慢的转化为平感清净安详而逝，表情相状的转变了，其实我们的心和他们都是有共业的嘛。哥，这个也把我们心也转换了。我们在修学敬业的时候，信的可贵在深度，信的可贵是在深度啊，愿的可贵是在迫切，因为深信切愿，一切邪说不能动摇啊，一切境缘不能改变啊，这就是佛法界限九法界不限的真理，这要听懂。信的这个可贵在哪？就在深度上嘛，深信嘛，愿的可贵就在迫切嘛，切愿嘛。我们再去念佛的时候，一切邪说一切妄境 都不能动摇的，一切境缘也不能改变的。深信切愿知佛名号，就是无上的菩提心的，它是引佛力入自性啊，脱险而出啊，是同化的，通过同化就普化在一起，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心做心事啊，共一体性。懂得这样呢，我们再去层面关怀的时候，这个缘起就已经就是一种关照摄受了，念佛力它也不一样了。比如修行敬业坚固的人，他就有一种特点，对净土法门的这种特点，这种信他不会动摇。你看祖师那种信，就是给我们净土念佛行人一个最好的榜样。祖师告诉我们，就他这种信心，就是倘若达摩大师忽然现在前面，并且说我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方法啊，只要你舍去念佛，我就把这个开悟的方法传授给你啊。啊，祖师就行礼道，说我先前已经接受释迦如来的念佛法门，并法愿受持啊，终生不变啊。祖师虽然有微妙的这种禅法令我开悟，但我不违背自己本来的誓愿呢。你看这种深信，这种深信的深度，他说我可以往生了，完成自己的本誓愿的时候，再去悟更深深的这种法门。你看这种深信的，我们既然先前熏修了这个净业法门，法缘一口气还在，绝不更改啊！这就是侥幸归命的一种绝道力。他自然就这种信心的，就是净信心生实相嘛，他就会跟阿弥陀佛愿力靠得很近，近缘呐、啊，就好像同样都是人，这家人和那家人一样。比如说，你作为这家人儿子，他的遗产留给谁呢？他留给他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是儿子嘛，是这样的，他比较近，继承的权他也比较近。就好像我们跟阿弥陀佛就是生死心迫切，就是要了脱生死的，他的愿力就是要解我们超脱生死的，所以这个缘比较近，念他的名号法愿求生比较直接。祖师说即使就是炽热的铁轮道轮现前与顶上，都不改誓言啊，不退王生的愿呢、啊，就像这个轮王的圣妙五欲现前，也不因为这样的安乐退失王生的信愿啊。这样的信愿才算得上迫切。然而，这个信愿根本点是在于平常训练有素啊，临终时刻自然不会误入歧途。如古大德要临命终时，六欲天的童子依次来接引，他都不去啊，唯有专心等待佛。后来佛出现了，他才说佛来了，于是合掌而逝。这就是念佛法门以信为首的这种意义所在。莲宗必读言，疑为信障，世间小善尚不能成，况菩提大道乎？更何况超越生死的法门，要做到信，首先就要不怀疑啊。疑信就是修行的大忌，若存心疑虑，避障圣道难以圣进呢。我们再来看庐山莲宗宝鉴言，今有一生持戒念佛，临终不得生净土者何也？答曰：此盖信力不深，行愿智有愧也。他心地啊，他不深，他行愿又亏损，不迫切，这样造成的。如果那个心若疑而不信，与愿必有亏啊，与行必有失啊，不能端身心这个恶行，这个恶行正在间杂里头，杂言的里头，就会给你在小区并存下来。我们的疑心其实也是一种障碍，也是一种业障， 对佛的这种疑惑啊，佛的智慧你们都知道是圆满的。你既然是圆满的，愿力也圆满，功德也圆满，智慧也圆满，处处都是圆满的，为什么我们还疑惑他呢？这个来看一看，就是我们自己在生死这种知见颠倒上，就是有自己的业力的一种障心，障心之疑，就是业障所产生的，不信佛，到处去找佛，把南无阿弥陀佛就鬼命阿弥陀佛变成了哪有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现在人不得不警惕的一件事。念念散乱，不得净念想续，与佛法不得甚广的利益。我们想一想，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若人疑而不能信，纵使一生持戒，也不能得到殊胜的利益啊！他与阿弥陀佛这种感应是道隔，不是道教，是隔开了，断开了。这种断是在你内心所自己产生的。昨天我也提到了这句话：谁能障佛啊？唯己疑心。你的疑心就等于设了一道墙一样，